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四川法轮功学员柳思清在迫害中离世；广东曾兴阳一家三人遭非法判刑；贵州法轮功学员杨景彩遭非法批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南充市法轮功学员柳思清女士因坚持自己的信仰，曾经两次被中共非法劳教迫害，一次被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在四川省简阳市杨马河镇女子监狱遭迫害致病危，曾经一度眼睛接近失明。今年5月4号，柳思清含冤离世，年仅59岁。柳思清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后他按照真善人的原则做好人，身心受益，走路一身轻。柳思清在家孝顺父母，体贴家人，在单位兢兢业业的工作，做个好职工，曾被单位评为五好家庭。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柳思清因为依法进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非法关押。2001年柳思清被非法判劳教一年，在四川省资中楠木寺女子劳教所受尽了非人的折磨，在里面被迫脱光衣服强行搜身，每天被强迫被监规做奴工。2007年柳思清被警察绑架，再次被非法劳教，时间是一年零三个月。2010年柳思清因为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的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警察绑架到华凤看守所迫害，后被嘉陵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在四川省女子监狱，柳思清每天被强迫做奴工、洗脑，被迫害的精神恍惚，出现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等症状，右眼几乎失明，身体消瘦。今年5月4号，柳思清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广州市法轮功学员曾兴阳先生妻子邓芳、妹妹曾月玲2021年4月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天河区看守所。今年8月9号，海珠区法院对三人非法判刑，曾兴阳被非法判刑5年，被勒索罚金1万元，邓芳被非法判刑3年半，被勒索罚金6000元，曾月玲被非法判刑3年，被勒索罚金6000元。现年49岁的曾兴阳大学毕业，是原广东省茶叶进出口公司员工，妻子邓芳今年45岁，大学毕业，在培训机构任职。曾兴阳的妹妹曾月玲今年43岁，湛江师范学院毕业，在培训机构任职。2021年4月9号，广州市天河区公安分局石牌派出所赖干文等不法人员同时对曾兴阳的店铺、住所以及邓芳姐姐邓瑜的住所进行非法查抄，将曾兴阳、邓芳、曾月玲、邓瑜四人同时绑架。这次绑架事件源于警察通过非法监控发现曾兴阳曾经购买过台历配件，怀疑他制作法轮功真相台历，随后对他进行了一年多的非法监控和盯梢，将非法抄家获取的台历架、挂杆、光盘盒等作为诬陷证据。2021年5月17号，曾兴阳、邓芳、曾月玲被天河区检察院非法批捕，邓瑜被释放回家。同年10月21号，海珠区法院采用视频对曾兴阳、邓芳、曾月玲进行了非法庭审。三位法轮功学员都坚信修炼法轮功合法，三位辩护律师都依法进行了无罪辩护。今年8月9号，海珠区法院罔顾法律和事实，分别对三位法轮功学员误判。据明慧网报道，贵州省贵阳市法轮功学员杨景彩女士今年4月13号被警察绑架，6月2号遭非法批捕，面临司法迫害。杨景彩今年49岁，修炼法轮功前曾患有严重的贫血、风湿病，手指和脚趾关节全部变形，还有眼病、严重的痔疮病、妇科病，四处求医也治不好。1997年杨景彩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一个好人，脾气变好了，家庭也和睦了。 半年后，他身上所有的疾病不治而愈，体验了从未有过的幸福。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杨景彩曾被警察非法抄家。在派出所的压力下，2004年杨景彩被工作单位无理开除。今年4月13号，贵阳市国保大队王明等8-9人闯到杨景彩家敲门，见杨景彩不在家，随后又闯到他的工作的地方，绑架了杨景彩并非法抄家，抢走家中的打印机、电脑、法轮功书籍和真相资料、现金等私人财物。目前杨景彩被非法关押在贵阳市女子看守所。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3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墨西哥举办真善人国际美展，法轮功学员在法国历史名城传播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8月1号，真善人国际美展在墨西哥普埃布拉州东北部的特级乌特兰市文化中心拉开帷幕，来自当地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以及政府官员出席了开幕式。一位观众说，这是一个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的展览，也向我们传递了一个很好的信息，美展鼓舞我们成为更好的人。出席开幕式的嘉宾特级乌特兰市的市长夫人埃尔南德斯·德佩雷多说，我们需要更多的善心，需要更多的宽容，这些画作反映了法轮功学员遭受的痛苦，在世界的某个地方，人们正在遭受苦难，我们必须做点什么来阻止这种情况发生。全国再生运动党的代表丹尼拉·米尔·巴努埃洛斯说，如果我们都能做到真，心中有善，采取宽容的态度，那么这个世界将会不同。我们的普埃布拉州将成为一个和平的州，我们的国家将会更加和平。他强烈推荐真善人美展，因为美展改变了人们的认知。特级乌特兰市文化馆馆长安妮特·卢米拉说，在这里举办美展，我们感到很荣幸，这是我见过的最人性化的展览之一。我认为美展让我们思考，让我们反思到底发生了什么。与此同时，在瓜纳华托州色拉亚农村发展秘书处大厅也举办了真善人美展。这个巡回美展将持续到8月21号，然后将在色拉亚的不同政府机构展出。据明慧网报道，今年8月6号，法国法轮功学员在东部历史名城蒂荣市中心弗朗索瓦儒德广场举办了讲真相和征签的活动。民众了解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纷纷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字，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莫尼克·穆勒女士签字后表示，中共残忍，做尽坏事是非人的行为。德奇女士在托儿所工作，她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非人的、野蛮的，是要禁止的，活摘器官这是应该谴责的，不能任其所为。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41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的家庭资料点》，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吴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3日。在2007年的时候，我只是随意的和协调同修说，我要是能做真相资料就好了，随时随地的发放资料多方便啊，还可以减少中间传递资料的环节。没想到协调同修真的给我找来了会做资料的技术同修，还带来了打印机。这下我有些着急了，连鼠标都不懂的我学得会吗？我对着师父法相说，师父，我能行吗？师父笑眯眯地望着我，定神一看，师父真的是在微笑地看着我。师父给予的鼓励才使我下决心去学做资料。技术同修在电脑上左点右点的，一会儿一张漂亮的明慧周报从打印机里吐了出来。我激动地从座位上蹦了起来，说，就这么简单。同修肯定地说，是的，就这么简单。在技术同修细心的帮助下，我学会了上网下载和打印资料，学会了做真相光盘等，为身边的同修向海外大纪元退档网站发送三退名单。要做资料就牵扯到买耗材的问题，刚开始是由同修带着我到电脑城去买，即使有同修陪伴，我也是胆胆突突的，会不会有人监视我呀？会不会有人突然来问我买耗材干什么呀？不能让同修总陪着我吧，他还要去工作，还有他自己要做的事，我的资料点也要独立运行啊。当我第一次一人去买耗材时，真是壮着胆子红着脸，心里像揣着一个兔子，买好东西赶紧付钱，赶紧离开柜台，走出店面，这时才算松了一口气。回到家，我想，为什么要害怕？我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师父就在我身边看护着我，有什么可怕的呢？师父在经文《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你现在修炼了，你就要堂堂正正的修炼，把一切都放下，只管去修炼，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因为你是个修炼的人。渐渐的，我再去买耗材时就不是那么胆怯了。为了做真相资料，同修们主动地捐一些资金给我，我把这些钱专款专用，不和私人钱放在一起，目的是公款公用，也不能挪用公款，严格要求自己。从2016年起，因做真相光盘的数量少了，我再没有收同修的钱，买耗材修机器都是我自费。我觉得大法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使我懂得了做人的道理，我能为证实大法付出也是应该的。再说我刚退休时工资才220元，我40岁退休其实就是失业，后来工资逐年增长到2600多元，家庭生活够吃够用就行了，而且丈夫的工资也不低。因为同修们需要的资料数量大，所以打印纸是整箱的买，做真相的光盘也是整箱的买。记得有一次，为了节省时间，一下买了3箱光盘，一箱是300张，还有其他耗材，共计4个箱子。骑的是自行车，驮4箱耗材，中途还翻了车。人虽然累点，但精神是愉快的。我们做真相资料的目的是让中国的老百姓看到真实的信息，清除中共的谎言，给老百姓们一个独立思考的机会，认清中共。因为中共封锁消息，老百姓看到的都是中共允许看到的假的东西。我做的资料都是从明慧网下载的版本，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以同修们的需求量为准，需要多少打印多少，不给同修增加数量以致产生压力，主要是明慧周报、真相、天赐鸿福和明白等各类小册子，也做台历和挂历。这两年还做一些有关瘟疫方面的资料，让每一份真相资料都能发挥作用，让世人都喜欢看真相资料，明白真相，使其本性的一面能够觉醒，生命能够得救。在做真相资料过程中，遵循师父在各地讲法11、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的教导， 我是说你真的要做，你就一定要做好，否则就别做。如果发现打印的资料上有模糊的或者颜色有条纹的，不符合规格的，一定会销毁掉。宁愿浪费纸张，也不会发送那种不合格的资料。一定要把最美好的东西展现给世人。比如我刚学做真相护身符时，就浪费了很多材料。我打印的是 PVC 的 A 与 B 材料，正与反两面很难对齐。用切卡机切卡时，由于掌握不好距离，也时常出错。即使这样，我把这些不合格的东西全部销毁掉，全当我是交学费吧。现在我做的真相护身符颜面干净整洁，没有一点瑕疵。同修们看到后都说做得好，真是爱不释手。这样的好东西带着正能量，带着同修们的祝福，送到世人手上，世人也是无比的珍惜和爱戴，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有一次，本是一些同修要到农村去，需要大量的护身符，请我帮忙做2000张，并说不着急，什么时候做好，什么时候送过去。在不影响其他事情的情况下，我开始了买耗材、打印、粘贴、过塑，用切卡机切卡。我心里不急，但会抓紧一切时间，稳中求快，只几天的时间就完成了任务。切卡时，右手掌心磨起了水泡，换左手接着干。左手切卡不方便，就双手合起来干。能在师父的正法时期为大法救人付出，我感到很欣慰。2009年8月，一位同修发真相资料时，不慎被警察绑架到派出所，牵出了我。警察闯到我家，绑架了我，抢走了我家的电脑、打印机、耗材和大法书籍，把我非法关押在本地看守所1个月。当时犯人牢头说，根据你的情况，至少要判刑你7-8年。我望着他没有吱声，心里想，你说了不算，我有师父管，我师父说了算。结果在师父的保护下，在同修们的共同帮助下，我被无条件释放，堂堂正正地回到家中。不久，同修给我送来了电脑和打印机，我又能为救度众生正常地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了。每天平衡好家务，学法练功，然后为同修们准备好真相资料，在大法的指引下平稳地走到今天。不管以后的路有多长，我会一如既往地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坚定地走下去。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历经磨难施堪护，无怨无悔救众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30日。我是1998年得法的老弟子，在20多年的修炼中历经许多磨难和考验，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有惊无险地走到了今天。回首走过的修炼路，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师父的慈悲伟大，大法的超常神奇，每每想起我都会激动不已，对师父的感恩我真的无法用语言表达。借此次法会之机，我把自己修炼路上的部分经历写出来与同修们分享，让同修们也见证师父的慈悲伟大，大法的超常神奇，也以此来表达对师父的无限感恩。一，流离失所期间帮同修建立家庭资料点。2004年，在政法委610的指挥下，公安局对我弟大法弟子实施大面积的绑架，关押到洗脑班迫害，最后多位同修被非法劳教判重刑。当时邪恶绑架我时，在师父的慈悲点化和看护下， 我安全走脱了，从此我走上了流离失所的修炼之路。我走脱后，在同修们的帮助下，去了某市一同修那里。该同修自己开了一家工厂，白天我在厂里干活，晚上与同修学法，做救度众生的事。期间，我学会了电脑操作、打印等技术，做各种真相资料，供同修们救度众生。当时，各地资料点很少，周围县市的乡下几乎没有资料点。各县市的资料点一旦被邪恶破坏，真相资料马上就供应不上了。随着我对做资料技术的逐步成熟，我就萌生了帮助同修建立家庭资料点的想法。有此想法后，我就马上行动，由当地同修引荐，找到乡下可以做资料的同修，然后跟同修从法上交流，等同修认识提高上来，答应做资料后，我就先帮同修买电脑、打印机、大小切纸刀、塑封机、各种耗材等做真相资料所需的一切。那时我没有交通工具，从某市科技大市场买好物品后，我就坐客车到乡下，有时还需倒几次车才能到达。那时到乡下的车次很少，每次我都要计算好时间才能赶上车。到乡下下车后，再到要去的村庄就没有车了。没有车，不管路途多远，我背着东西步行到农村同修家。每建立一个资料点，我都要往返背两三次才能备齐所需的一切。那时我流离失所，外部环境又比较邪恶，同修告诉我说，某市科技市场有便衣蹲坑，叮嘱我千万注意安全。甚至有同修直接告诉我不能去科技市场了。我就想，做救度众生的事，师父法身每时每刻都会保护我，邪恶不敢迫害。每次去科技市场，我都正念正行，不动怕心，当然也采取一些必须的防护措施，所以每次都很顺利，快速地买好所需物品。神奇的是，每次坐车都顺利到不可思议，有时好像车停在那就为了等我，我一上车，车马上就走。有时我一到站点，不用等，车马上就来了。真的是师父提前都给我安排好了。由于流离失所，安全问题是我最注意的问题，所以每次到同修家送设备耗材，只要天没黑，我都在同修村附近的山林里沟壑中等着。等天黑了，甚至人们都睡下了，我才进同修家。我要离开同修家时，天不亮就走了，这样村里人都不知道我去过同修家，同时也保护着同修。备齐做资料所需的一切后，我就一步一步地教同修做资料，有的是从电脑的开关机开始教，直到做出成品的真相资料。我把自己掌握的技术毫无保留地耐心细致地教给同修，常常忙到深夜，同修们都认真学，有时怕忘了都记下来，一般一两周的时间，同修就能独立运作，做出精美的真相资料了。当时我在同修厂里干活，同修每月都给我400元的工资，400元在当时也是不少的数目。这笔钱我都是用于坐长途客车，到科技市场买耗材，在市里1元钱的公交车我从不舍得坐一次，一律步行。夏天背着沉重的物品，无论多么口干舌燥，1元钱的矿泉水我从未舍得买一瓶，因为从我开始建立资料点后就再没上过班，没有经济来源，所以能节省就节省。就这样，在流离失所的8年间，我重复着上述的过程，在一个地级市及周边的4个县市方圆几百里的范围内，先后建立了30多个家庭资料点。8年间，我利用晚上的时间穿梭在这些资料点间，默默无闻地帮同修背设备、背耗材，解决着技术问题，做着救度众生的神圣的事。因流离失所，安全的弦绷得很紧，在同修家过夜，我从未脱过衣服睡，有4、5年的时间，我从未睡过一次踏实觉。在建立这些资料点的过程中，心性的考验也不时出现，有的同修家人反对，对我态度不好，出言不逊的情况经常遇到。 不管他们对我怎样不好，我都当成提高心性的好机会，都以修炼人的博大胸怀包容他们，总是笑脸相迎。这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我到一同修家商量做资料，同修同意，可他不修炼的老伴不同意，同修顶着压力让我帮他建起了资料点。后来一次我到该同修家，他老伴脸色就不好看，同修让我不用搭理他，我们就说着关于做资料的事，说着说着他老伴就对我拳打脚踢，同修让我赶快走，我出门还没等骑上摩托车，他又赶出来了，将摩托车拽倒并抓着我不放，我挣脱他跑了。在远处我看到他情绪失控，当即把我的摩托车点上火，眼看着车被烧毁，我真的不舍得，因为这摩托车来之不易，是同修们凑钱给我买的，他给我带来了方便，也节省了我不少时间。虽然不舍得，我也不生他的气，毕竟他是常人，为此同修非常难过。后来他出去打工两个多月，非要把挣的钱给我另买辆摩托车，我执意不要。二，从洗脑班神奇走脱。2006年10月份的一天晚上，某市公安统一行动，对该市大法弟子实施大面积的绑架。那天晚上我也被绑架到派出所，后被转到洗脑班，双手24小时被铐着。一进洗脑班我就加强发正念，心里对师父说，师父，这不是我待的地方，我要出去做我应该做的事情，请师父加持弟子走出去。我就这样一直发着正念，在第三天晚上我顺利地拿下了手铐，这时眼前突然出现一道金光，我马上顺着金光来到一窗前，我悟到是师父让我从这里出去，我没有多想，也没有考虑这是三楼，立即用力将窗户的铁棍拔开，纵身跳了下去，然后稳稳地站在地上。更神奇的是，那时已是凌晨一点多了，洗脑班位于郊区，照理路上没有任何车辆，可当时却马上来了一辆出租车，我坐上车顺利走脱了，整个过程既顺利又神速，简直不可思议。我心里感激着师父，都是师父提前给我安排好了，保护着我，只需我正念去做就行了。三，堂堂正正走出看守所。2012年因手机被监控，我被地级市县级市公安局的十多名警察绑架，当时他们来了四五辆地方牌照的轿车和一辆中型面包车，车上有监控设备，一国保大队长抓住我说，这下可抓到你了。我被拉到一派出所地下室审问了两天两夜，我什么也没配合他们，他们说你是某某省第一大案，你不说一切都掌握在我们手中。第三天他们把我转到县市看守所，在去看守所的路上我一直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看守所我不配合他们的任何要求，什么穿号服、出早操、点名报数等等，与我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我不是犯人，我只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背师父的法，讲真相救人，练功发正念。我还每天不定时间不定变数地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整个看守所里外都能听得到。进看守所三天后我就绝食反迫害，对期间接触过的人，不论是犯人、狱警、提审我的警察、检察院人员，全部讲真相，对于他们的任何要求我一律不配合。一个国保中队长对我说，我们一问你什么事你就闭上眼睛，一跟你说法轮功你就睁大眼睛。我说是，因为一说法轮功我就要和你们说明真相，叫你有个美好的未来。看守所狱警每隔三天就让五个犯人将我四肢和头按住，强行给我灌食一次，每次我都用尽全力反抗，后来他们就把我关在一间屋里不管我了，我在里面爱干什么就干什么，里面的犯人都说法轮功有勇气，警察都不敢动。有的犯人伸出拇指向我点头，一个号长说出去后要找我看法轮功的书。就这样 在看守所里我绝食26天，在被非法关押29天后，在慈悲伟大师父的看护下，在外面同修的正念加持下，我堂堂正正地走出了看守所。所谓的某某省第一大案已预谋好迫害我的一切解体了，我也从此结束了长达8年之久的流离失所的生活，堂堂正正走在师父安排的修炼路上。四，协调本地同修整体走正修炼路。10多年前的一天清晨，当地公安局同一时间统一行动，对我地市区和乡镇的大法弟子大面积迫害，非法抄家，绑架了大法弟子及家人20多人，关押到洗脑班迫害。后来多位同修被非法判重刑，损失巨大，教训惨重。迫害发生后，几位协调人马上召集同修交流，大家一致认为整体修炼路偏离法了，才造成了让旧势力钻了空子。分析查找造成此次迫害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供应耗材的同修赚钱的问题。二，存钱存物的问题。三，手机安全问题。四，资料点没有做到遍地开花。我从2012年结束了流离失所的修炼后，开始承担了本地的主要协调工作。针对以上存在问题，我与其他几位协调同修一道，在市区、乡镇组织交流，对照师父的讲法一一剖析，让我弟同修整体上认识提高上来，并做了以下工作。一，重建家庭资料点，真正做到遍地开花，各自独立。我们找到能做资料的同修后，一一跟同修交流，常用耗材一律自己想办法解决，彻底根除了以往耗材由市里同修统一购买供应的做法，让同修去掉依赖心，并且杜绝网上购买耗材，不留安全隐患。建议同修到实体店购买，也是多个店轮换买，避免一次性大量购买，不存物。跟技术同修、接资料的同修单线联系，注意保密。并且我还在乡镇教会技术同修，让资料点的技术问题尽量就地解决。一些简单的技术问题我都交给做资料的同修，简单问题自行解决。二，做与修炼有关的事一律不带手机。关于手机安全问题，是前几年我们每次组织同修们交流的必提话题。由于重视该问题，我弟同修都卸载了微信、QQ 等软件。多年来，同修们只要做与修炼有关的事，都能做到不带手机。三，不给乱法破坏法者市场，坚决杜绝乱法破坏法现象。10多年来，我弟也出现过多种形式的乱法破坏法现象，每次发现后，我都及时和同修们交流，针对乱法破坏法现象对照师父的法衡量，让每位同修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给乱法者市场，保持大法的纯洁。在大法的指引下，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弟同修密切配合走正修炼路。10多年来，我弟没有发生大的迫害，尤其在协党搞的几次大型迫害，如溯江、敲门行动、清零行动中，我弟同修整体上没有受到迫害和骚扰，平稳地做着三件事。结语，回首20多年来走过的修炼路，我感慨万千。从2004年我流离失所、失去工作到现在，我一直没有再找工作，绝大部分时间我全身心地投入到三件事中，经历的磨难太多太多，其中的艰辛也是常人无法承受的。我的家人也因我承受了很多，尤其在我流离失所的那8年间，当地警察多次到我家骚扰抄家，并安排不认可大法的邻居监视我。有一次警察误以为我回家了，将我家所有的地方翻了个遍。值得一提的是，妻子同修和孩子多年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经济压力，但他们默默地支持着我，从未有过怨言，这都令我非常感动。但最令我感恩的是慈悲伟大的师父。20多年来，无论经历多少磨难，无论多么艰辛，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我都有惊无险地走过来了， 每每想起师父从地狱中将我捞起，替我消去无量业债，又重塑了一个敢于走真理之路的心我，我都会激动不已。所以无论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我都无怨无悔，能成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做苍宇间最神圣的事，救度众生，我无上荣耀。感恩师父，感恩大法。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次讲真相救人过程中的修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19日。前几天集体学法结束后，因离中午发正念还有一段时间，同修们就针对一位同修的修炼状况谈了各自的看法，谈着谈着，不知不觉中就唠起了常人的一些事，而且越说越激动，滔滔不绝。突然一位老同修说，发正念时间都过了。我抬头一看，已经12点11分了。另一同修说，以后可不能再唠常人的嗑了，不符合法。老同修说，闲聊的这段时间都能学一讲法了。我也很后悔自己不修口，没在法上修，于是我们马上发正念。发正念时，没清理自身的空间场，直接立掌发正念了。我感觉只是形式上走了一趟，发完正念就都离开了。我兜里装着真相资料，心里背着师父的法。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选自红银二，怕啥？骑上自行车，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救人去了。一路上先后劝退十几个人，我把名单小心翼翼地放在一个兜里，拉上拉锁，走进我市那个最大的超市。进去不长时间，突然感觉心脏不舒服，心想是不是自己有什么执着心呢？不管有什么执着心，都不允许用这种方式迫害我，我都全盘否定，然后买了点杂粮走出超市。走不远，有一个露天市场，看到有卖荔枝的，还挺新鲜，一问价格说15元二斤，我说那就称两斤吧。我递给卖货的小伙子两张真相币，小伙子收到真相币一下子笑了。我问他，你笑什么？他问，你是法轮功吧？我说是。你知道三退保平安吗？他说知道。我问他退了吗？他说没呢。我又问他入过什么组织？他说党团队全入过。我说我给你退了吧，他说好，退，全退，并把真名告诉了我。我把真相资料和护身符送给他，他接过真相资料说，我就爱看你们这真相手册，写得真好。我说你明白真相一定会平安顺利有福报的。他说谢谢大姨。我说别谢我，谢谢法轮功师父吧。他说对，谢谢法轮功师父。我真替这个小伙子高兴，他选择了美好的未来。我正要把他名字写在名单上，一找名单不见了，清清楚楚记得放在这个口袋里，咋就没了呢？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儿，欲哭无泪啊。对师父说，师父啊，我什么都可以丢， 唯独三退名单不能丢呀，那是十多个生命啊。怎么办？心急如焚，也不知怎么就走到一片又脏又乱的烂泥边。我想走过去，但这儿没有路，走不过去。我心里喊着师父，嘴上念叨着，我该怎么办？上哪儿找呀？这时听到一个声音，冷静，理智。对，冷静，理智，师父就在我身边。离开喧嚣的市场，冷静下来，回想自己哪儿做得不好，让邪恶钻了空子。想起上午学法后落常人科，不修口，没在法上修自己的一丝一念，让邪恶钻了空子。又想起在超市里心脏曾经突突跳，这不是师父点化自己东西丢了吗？自己却不悟，真是对不起师父啊。这时我的情绪稳定下来，跟师父说，师父，请师父给弟子打开过目不忘的功能吧，让我一定要想起这张三退名单上的名字，坏事变好事。我推着自行车慢慢往家走，回想今天讲真相救人的路线，从前往后撸，再从后往前想，想起一个名字就记下来。就这样，半小时的路，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家。到家后先给师父上香，然后跪在师尊法像前双手合十，对师尊说，请师尊加持弟子，给弟子打开修出的功能，让弟子想起三退名单上的名字吧。接着我开始发正念，这时我看到在半空中呈现出一条蜿蜒的白色光带，就是今天讲真相救人走过的那条路线。大脑就像过电影一样，把给每个众生讲真相的情节展现了出来，真是太神奇了。我高兴地把这些人的名字陆续写了出来，写完后检查名单，发现少了一个人名，怎么想也想不起来是谁了。又到发正念时间了，我的双手刚结印，天目就看见了那条蜿蜒的白色的亮光带间有一节不大亮，我悟道，这是师父提醒我，这个节就是那个没想起来的人名字。发完正念，心想，静心学法吧，师父一定会在法中点悟我的。学着学着，读到一个站字时，我的身体一震，我就静静地看着这个站字，一下想起来了，那个众生的名字里有个站字，是位女士，她是退团退队。在师父的加持点悟下，我才一个不漏地把人的名字都想起来了。原来自己是个很笨的人，若不是修炼了法轮大法，别说十多个人的名字，就连一个名字我也想不起来呀。这就是师父说的，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选自《红银二》，师徒恩。谢谢师尊。其实师父就在我们身边，什么都知道，就看我们遇到观难时怎么去想，怎么去做。只要我们正念强，实修自己，念正了，做对了，师尊就会点化我们，帮助我们，关就过了。师尊无所不能，其实这观难都是因为自己没修好所造成的，可师尊太慈悲了，只要看弟子还有正念，就一定帮助。我们把执着心修掉多少，师尊就会给我们展现多少美妙和神奇，而且开智开慧，并且引领弟子往高层次上走，还会给我们推到高层次上去。那种幸福，穷尽人间语言也无法完全表达出来的。只有在实修中才能感受其无上的殊胜和美妙。再谢师尊。当天午夜发正念，我看到那条蜿蜒亮白色的光带一直延伸到遥远的天际，这是师尊对弟子的鼓励。讲真相救人， 救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真的是在救众生背后他的世界的众生呀。发完正念，就在我躺下睡觉，似睡非睡时，感觉自己在上台阶，上到一个白色的大平台上，平台上站着好多人，也是白亮的。我站在平台边上往下看，下面是像楼梯似的白色宽敞的阶梯，很陡很高，自己有点害怕，想下去，马上又想，不能下去，危险，我得往上走。阶梯上还有好几个人在奋力地向上爬着，阶梯下面是很多密密麻麻灰黑色的小人，一帮一伙的在说着什么。我悟道，这是师尊在点化弟子，让弟子快点往上修，不然是很危险的。师父着急呀，修不好，真的对不起师尊为我们所承受的生生世世的业债呀。我们真的没必要再为眼前的那点得失去纠结，患得患失呀。这可是末后的末后了。现在各种天体的变化真是瞬息万变，再不好好修就真的来不及了。我暗下决心，在今后有限的时间里，一定要珍惜师尊用巨大的承受延续来的时间，用心学法，时刻向内找，修好自己，去救度更多的有缘人，不负师恩，兑现史前誓约，跟师父回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难忘的岁月，美好的回忆》，回忆当年两次听师尊讲法的部分情景和感受。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西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2日。1994年4月29日至5月8日，我有幸在吉林大学礼堂听师父讲法传功，每天两次，得到师尊面对面的教授宇宙高德大法，激动、喜悦、幸福的心情无法言表。师父身材伟岸，目光慈祥，面容和蔼可亲，声音洪亮。接触到伟大师尊的人，会真正感受到什么是祥和慈悲、愉快美好，更能体验到什么是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佛光普照、礼义圆明。第一部分，感恩的泪。师父讲法语言通俗易懂，但是内容新奇，内涵深刻，大家都感觉听了还想听，总也听不够。让新学员不解的是，在班上听师父讲法，有很多学员泪水连连，也不分男女老幼，我也是其中一个，在人群中这样还有点不好意思，但是想抑制也抑制不住。后来才知道，那是因为我们神的一面明白师父都为我们做了些什么。师父不但为我们承受了眼前的痛苦，更为我们承担了历史上不同层次、不同空间、不同时期的罪过。 师父给我们下法轮契机，给了我们无法用价值衡量的好东西，而且是天上很多神想得都得不到的好东西。所以说，那是明白真相的自己感恩的泪，因为大法弟子亿万年来历尽千辛万苦，终于盼到了这一天。第二部分，惊喜，出人意料的收获。我九岁那年，父亲因毛魔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大搞阶级斗争，在所谓清理阶级队伍中被坏人打死。从此以后，体弱多病的母亲抱着两岁的小弟，领着我们姐弟六人，还有年迈的爷爷艰难度日。心灵的创伤，精神的压抑，苦难的生活，导致我从12岁开始，先后患上了肝病、胃病、肾病、风湿症、神经官能症等多种疾病，常年求医问药。我这次来到长春，也是抱着祛病健身的目的参加学习班的。来到学法班，看着师父，听着师父的讲法，我心思都在听法上，忘记了自己身体有病及其他的生活琐事了。刚开始，我对师父讲的高层次、渡人、业力、净化身体等名词有些新奇，对师父讲的法，我越听越爱听。最让我惊喜的是，为治病而走进讲法班的我，在听法中意外地明白了让我几十年来都困惑不解的问题：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为什么？有人为名，有人为利，有人为了光宗耀祖，有人为出人头地，也有人讲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等等。第三部分，千真万确的真理，真真切切的体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其实我告诉大家，大周天一通，这个人就可以起空的，就这么简单。一天早上，我在去吉林大学的路上，突然不由自主地跑了起来，两只脚不着地似的。因为当时不懂，忙喊，我怎么了？我怎么了？同行的那些人就在我后面笑。大约跑了25-26米远，我停住了。等他们赶上来就问，你干什么呀？我说，啥也不干，就是站不住，停不下。现在好了。自从听了第一讲课以后，我真是无病一身轻，精神焕发，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随之改变了，心情自然就愉悦了。看天、看地、看周围的环境好像都变了，过去的忧虑、烦恼也不存在了。自从在长春听师尊讲法以后，我就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师父慈悲伟大，人们都相信。邻居、同事、亲友们都从我的身心变化上见证了法轮大法的伟大和超常。邻居大婶说，这个人从长春回来满面红光的，干活也有劲儿了。当时正是种园子的季节。单位的领导说，你能不能把李大师请到咱们单位来给大家讲讲法？我告诉他，师父应全国各地邀请，在年初就已经把全年的讲法日程都排满了，而且多数都是在省会城市，几千人的会场。如果谁想学，我知道师父今年还有大连和哈尔滨两次讲法。第四部分，哈尔滨之行。1994年8月5日，我们一行25人参加了师父在哈尔滨冰球馆举办的大约6000人的讲法班，学员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都有。坐在我后排的4-5位学员看上去不像普通百姓，交谈中知道他们是中国科学院的，还有人体科学研究会的。另外，高层空间的邪恶对师父这次讲法干扰很大，反映到这个空间让学员能看到的就是师父经常咳嗽，给师父讲法制造障碍。有悟性的老学员都懂得，那是慈悲伟大的师尊在为众生，包括在场的学员弟子受苦受罪，承受业力。师父在哈尔滨办班期间，为了让更多的人得法， 于1994年8月10日又另外做了一场代工报告会。师父在报告会上给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驱一种病，如果本人没有病，可以想亲人的一种病。当时我母亲患青光眼与白内障，有一只眼睛几乎失明，正准备要做手术。我就想让我的母亲眼睛好了吧。我从哈尔滨回家后，母亲告诉我有一天她的眼睛突然间就能看到东西了。在哈尔滨还经历这样一件事，在一家超市里，10岁的女儿要小便，可是找了好长时间也没有找到厕所，问了几个人都说不知道哪里有。超市的人说内部卫生间不能用了，看着孩子难受痛苦的样子，大家都很着急。就在孩子承受到极限时，不知在哪里突然来了一个16、17岁的女孩，身着淡黄色的衬衫，到我面前就说，你们要上厕所吗？走，我领你们去。说话间带我们快步走出超市，很快就找到了厕所。慌忙中，当我要感谢这个好心的女孩时，再一找人不见了。过后才想起来，这不是慈悲的师父在弟子危难之时帮助和保护我们吗？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宇宙的法。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